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双十节演讲中捍卫台湾民主后，当地时间礼拜日，中共在台湾周边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无疑对海陆目标进行打击。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李希表示，将在台湾海峡以及台湾的北方、南方和东方海域进行联合利剑 2024B 演习。东部战区称，中共舰艇和飞机正从不同的方向接近台湾，训练内容包括海空战备警巡、要港要域封控、对海对陆打击、夺取综合制权，并声称这个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强力震慑。针对中共演习，台湾国防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不理性的挑衅行为。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共以军演回应赖清德讲话毫无道理。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呼吁共产中国克制行事，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台湾海峡以及更广泛地区和平稳定的进一步行动。米勒强调，美国将继续监测中共的活动，并与盟友和伙伴就共同关切的问题进行协调。礼拜日晚，以色列北部城镇宾雅米纳受到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四名士兵死亡，至少61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这次袭击是自去年10月以色列和真主党战争开始以来最血腥的袭击之一。真主党礼拜日表示，该组织已经向位于宾雅米纳的以色列戈兰步兵训练营发射了攻击型无人机。这次袭击是对以色列礼拜四袭击黎巴嫩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礼拜日表示，他们拦截了一架由黎巴嫩发射的无人机，但没有具体说明具体地点。一些媒体报道说，该地点是被一架由黎巴嫩发射的低空无人机袭击的。这个是一种相对来讲并不复杂的无人机，它似乎没有激活以色列的预警警报。以色列安全局势升级之际，美国礼拜日表示，将向以色列提供先进的反导系统，以及美军操作人员。五个大楼发言人莱德表示，部署萨德防御系统，将增强以色列的综合防空系统。礼拜日，美国边境巡逻队官方公会宣布，全力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希望他能够再次当选，并结束南部边境的移民危机。在亚利桑那州普雷斯科特谷举行的集会上，全国边境巡逻委员会宣布了这一消息。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川普在集会上告诉与会者知，他很荣幸获得这个工会的支持。之后他邀请工会主席佩雷斯上台。佩雷斯说，由于允许数百万未经审查的移民进入美国，而这些人正在犯下谋杀、强奸、抢劫、入室盗窃和其他各种罪行，使国家处于危险之中。他之后敦促现场群众在11月作出选择，并表示，我们代表全国边境巡逻委员会所代表的16000名男男女女，强烈拥护并支持唐纳德·川普担任美国总统。川普还向边境巡逻队成员承诺，一旦当选，他将立即要求国会批准给他们加薪 10%， 并征聘10000名边境巡逻人员，以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礼拜一，南韩政府表示，北韩正准备炸毁与南韩之间的跨境公路。据路透社报道，南韩军方发言人表示，北韩军队正在位于西海岸和东海岸边境的道路两侧进行部署，最早可能在礼拜一实施破爆行动，炸毁连接北韩和南韩的铁路和公路。北韩军方上个礼拜称，将完全切断与南韩连接的公路和铁路，并在北韩边界进行军事加固。另外，北韩上个礼拜五指控南韩派遣无人机在平壤上空撒下大量反北韩传单，并在周末发表进一步声明称，如果再次发现南韩无人机飞越平壤上空，后果将不堪设想。 礼拜日北韩表示已经在边境部署了八支全副武装的炮兵部队待命。礼拜一，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人李成俊上交拒绝回答有关这些无人机是由军方定是民间放飞的问题。南韩军方表示，南韩拒绝回答这类问题是为了避免卷入北韩制造的可能引发冲突的圈套。礼拜一，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虽然马尼拉希望就南海问题进行对话，但菲律宾对中共在区域行为准则谈判中的真实意图持怀疑态度。上个礼拜，菲律宾总统小茂科斯在东盟峰会上发出迄今最强烈的呼吁，要求中共与东盟加快制定拖延已久的南海行为准则，以缓解南海的紧张局势。特奥多罗表示，虽然小茂科斯批准与中共就拖延已久的行为准则进行善意的讨论，但他怀疑北京的诚意。礼拜日在东盟峰会结束后的主席声明中，各国领导人呼吁中共与东盟迅速根据国际法就南海行为准则达成协议。一名美国官员礼拜六向路透社透露，俄罗斯和中共阻挠了东南亚国家起草的峰会共识声明草案，症结点在于草案中涉及南中国海的相关用字遣词，中俄对此表示反对，而美国、日本、澳洲、南韩和印度都表示可以支持这份声明。礼拜一，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三名美国学者共享殊荣，他们的研究帮助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变得富有，而另一些国家仍然贫穷。奖项的获得者分别是英裔美国人约翰逊、英裔美国人罗宾逊和土耳其裔美国人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阿西莫格鲁都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罗宾逊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皮尔逊全球冲突研究与解决研究所所长。他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展了维护法治和财产权的包容性体制的国家获得繁荣，那些发展了维护法治和财产权的包容性体制的国家变得繁荣，而那些发展榨取性体制，也就是由更广泛的人口中榨取资源以造福精英的国家，就经历了持续的低经济增长。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三位学者解释了为什么法治较差的社会和剥削人口的制度不会带来经济增长或变得更好。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施文森表示，他们已经找到了当今很多低收入国家薄弱制度环境的历史根源。礼拜一，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和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通了电话，卡茨表示他期待中共表达与战争有关的平衡与公正立场。中共外交部的声明说，王毅呼吁卷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紧张局势的所有各方谨慎行事，避免局势陷入恶性循环。他还敦促以色列确保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人员的安全。此外，王毅还重申了北京有关加沙冲突的立场，呼吁立即实现加沙全面永久停火。卡茨就表示，在通话期间他表明伊朗是破坏中东稳定的主要源头，并表示伊朗通过代理人包括哈马斯和真主党构成了直接威胁。卡茨说他期待中共在战争问题上表达平衡与公正立场，他还提到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大约20,000名来自中国的工人在战争期间继续在以色列工作这一事实。礼拜一，据几内亚新闻社和当地官员报告说，上个礼拜六在几内亚东部进行的一场针对一家中国矿业公司的抗议中，至少有2人死于与安全部队的冲突。据报道，这场在靠近马里边境的孔科伊举行的抗议活动中导致4人受伤，约40人被捕。抗议活动的起因是当地居民指责这一家开采金矿的中国公司造成环境恶化和村民的农田被毁。记者称抗议活动之后演变为暴力冲突， 一名大约25岁的男子被枪击中胸部身亡，另有一名不到两岁的儿童因吸入安全部队发射的催泪弹窒息而死。几内亚拥有丰富的铝土矿储量以及矿铁石和金矿床，目前很多中国公司在该国开矿。几内亚自2021年政变后由军政府统治，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抗议活动常常以暴力方式被镇压。今日美国宇航局 NASA 的木卫二快船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以考察木星的卫星木卫二是否具备适合生命存在的条件。美东时间中午12:06，木卫二快船由 SpaceX 公司的猎鹰重型火箭在佛罗里达州金艾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而间啲首太空船已经成功进入轨道。 NASA 确认话，他们在发射后约1:10收到了来自木卫二快船的信号。木卫二是木星的第四大卫星，虽然它的直径只是地球的四分之一，但它所含的碱液态水量可能是地球海洋水量的两倍。木卫二快船是 NASA为行星任务建造的最大航天器，长约100英尺，阔约58英尺，重量约为13000磅。这个以太阳能为动力的探测器将在5.5年的时间里面飞行约18亿英里，在2030年进入环绕木星的轨道。任务目标包括测量内部海洋及其上方的冰层，绘制表面成分图，以及寻找可能由木卫二冰壳中喷出的水蒸气雨流。今日美国代理劳工部长苏维斯飞往西雅图，与波音公司及代表约33000名罢工工人的工会会面，以促使双方重回谈判桌。据路透社报道，在波音公司上个礼拜宣布裁减17000个工作职位后，苏维斯首次亲自介入这件事。劳工部发言人表示，代理部长苏维斯今日将与双方会面，以评估情况并鼓励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向前迈进。发言人补充话，虽然苏维斯之前曾经与波音公司及工会谈过，但这次是他第一次亲自到西雅图与双方会面。国际机械师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发起的罢工始于9月13日，工人要求加薪 40%， 并恢复他们在2014年同意放弃的固定福利退休金。波音公司在上个礼拜五的公告中表示，预计本季度每股亏损$9.97，营收178亿美元，营运现金流是负13亿美元。据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全球估计，这场罢工导致波音公司每月损失10亿美元，并有可能失去宝贵的投资级信用评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